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会，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宠物囤积的法律。好，什么叫做宠物的囤积哈？这不太好讲，不能翻，就是家里宠物太多了哈。英文叫 hoarding 哈 ，H-O-A-R-D hoarding 哈。如果听众朋友听过这个 hoarding 这个词，大部分是在形容，比如说家里的垃圾堆积太多叫 hoarding， 或者说有时候不是垃圾啊，比如说你家里很多东西捡回来舍不得丢，也是 hoarding 囤积。那不能说垃圾了，可能别人眼中的垃圾对你来讲，对有囤积的习惯的人而言，可能他是很珍惜的啊，觉得比如说家里的保特瓶舍不得丢啊，都堆积在后院啊，堆积多了就变会有这个蚊虫，所以这种囤积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哈。那么有时候有囤积的状况的时候，对自己的家里的环境，可能一般来说都是已经有些不太好了哈。那么为什么今天讲宠物相关的囤积啊？宠物不太，我觉得囤积好像不太对哈，应该叫囤养啊，但是英文都是讲 hoarding 啊，所以看中文怎么翻译囤积。大部分是讲囤积物件啊，那么囤养那就是宠物啊这一类的哈。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看啊，最近有个新闻说咱们洛杉矶县巴沙迪纳的动物保护协会，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其实时不时会上新闻了，因为他们就是有些跟动物相关的状况会跟媒体报透过媒体跟公众报告一下哈。那么他们就说最近，从这个亚凯迪亚 Arcadia， 咱们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哈 ，Arcadia 的一家住宅里面啊，救出了94只的老鼠跟仓鼠啊。那么当然，有的听众朋友想说，哎，老鼠跟仓鼠又不是94只狗狗或者94只猫猫，应该还好吧？但事实上，这个不能这样算哈。等下会跟各位说为什么哈。那么这一次94只的老鼠跟仓鼠呢，当中有31只是老鼠，63只是仓鼠，那个数量算是相当多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状况不太妙啊？因为事实上在当中这94只的老鼠跟仓鼠当中，有很多只的仓鼠都已经怀孕了，预估啊生出来之后，这一次的找出了囤养的这么多老鼠跟仓鼠，恐怕总数会突破100只以上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老鼠跟仓鼠的繁殖是相当迅速快速的。如果一般在家里面你没有分开饲养的话，短时间之内很可能马上哇数量又会翻倍再翻倍啊，是会激增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巴沙迪纳动物保护协会现在要紧急安置他们，但是呢也不能安置太久，所以这个巴沙迪纳动物保护协会就在呼吁这个民众可以协助认养。不过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一次是救出叫做囤养啊，这个老鼠跟仓鼠，所以呢他们也限制了一些民众认养的规定，也就是说你认养还是要付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哈，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免费让民众认养，这个坦白讲就不珍惜哈。那么当然这个说费用也不高，小小的费用可以让大家比较稍微至少就会过滤掉一些只是心存侥幸或者随便可养可不养的人啊。那么认养费用，每一只老鼠的话是$10，每一只仓鼠是$15，但是每一户只能够养同一个性别的4只之内哈。那我不晓得不同性别可不可以哈，他可能不希望大家拿回去这个老鼠仓鼠又再生出很多老鼠啊，把它当宠物的话对它好，就对这种繁殖迅速的宠物可能要稍微限制一下，所以现在在呼吁大家要去认养。那么因为是这样子啊，这个因为动物很多的动物认养机构现在在我们好像此前也讲过好几次啊，整个南加州的动物饲养机构认养机构几乎大家都的客满，所以呢现在为什么第一个呼吁大家赶快的去认养，因为现在只是紧急安置啊。那么 他们已经把原本临时的这个空间把它腾出来，原本是有供养的猫舍的空间，现在临时改成小动物栖息区啊。然后当然这个要赶快区别开，不要让他们再继续的繁殖，然后让等待大家认养，所以只是临时性的收养啊。那么讲回来这个动物囤养这个事情啊，第一个它是一种啊，在加州是被认定是这个违反加州动物虐待法规的啊，就是这个你知道囤养的话，就等于是第一个你没有办法让动物有适合的空间跟得到足够的照顾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动物就会有被这个虐待的可能性啊。我去稍微翻了一下法规啊，加州把动物囤养这个视为违反动物虐待，违反了加州刑法典的第597T 条的条例。那么对于这种被发现虐待动物的罪行是有严格的罚则的，这个虐待动物是被视为重罪。那么我看了一下，根据这个，我们不要讲太多法律条文，有时候可能大家也听不太进去哈。那么直接用可以一般平头老百姓可以理解的说法，动物囤养的定义，什么状况下被认为是囤养？也就是说，我在家里养几只宠物啊，可能我认为照顾得很好，但是怎么认定你是囤养啊？第一个就是说，被认定囤养就是说，这个你家里的宠物已经超过了你可以照顾它的食物跟医疗需求能力，你拥有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比如说你可能只能好好的照顾两只猫猫，给它喂食跟带猫猫看病啊，但是如果你家里有超过三只以上，那你自己照顾不来，它生病你也没有办法，已经发现有生病的状况，你又没有足够的能力金钱跟时间去带猫猫看病，那就表示你已经有囤养的，被定义为囤养了。第二个，如果这个饲主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宠物的健康已经逐渐下降，你也没有意识到你给它空间已经过度拥挤的状况之下，那么你也会被认为是囤养。那这个当然就是要看主观认定了，就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人或者说政府官方的人去家里看的时候，去看动物的健康状况如何，然后看你家里空间如何。你不要说只是家里一个小公寓，那么你养了好几只猫啊，这个可能就是过度拥挤。那你如果家里是有个这个大房子啊，大房子啊，几千尺大房子，那么两三只猫可能还好啊。但所以每个的个案是不同的，但是要看有没有认定。第一个就从动物的健康有没有逐渐下降看得出来。像比如说这个养猫的听众朋友应该最清楚啊，猫如果是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被饲养的环境不好的话，他会有点自暴自弃的啊，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糕的哈，是这样。所以你看猫的毛发，看它的精神，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健康有没有状况，它有没有认定自己啊，猫自己都会显示出来有没有过度拥挤的状况。那么第三个被认定是囤养的，就是人为的认定了，就是说你自己饲主没有承认说你提供给宠物的环境已经对你自己本身或是你家庭的成员已经有影响了，那么这个当然主要大部分比如说家里的成员提出抗议了，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可能就可以是被定义为动物囤养的，宠物囤养一种虐待行为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啊，有一种名词叫动物囤养症啊。那么这是让人很担忧的动物虐待行为，也就是动物被关在家里面他也跑不出去啊，你也不会让他出去啊。那么你提供的这个居住环境、喂养环境跟医疗环境对宠物如果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条件，那么等于是你是主动式的来剥夺了宠物的第一个社交互动的机会，你也剥夺了宠物获得适当营养的机会，也剥夺了宠物获得清洁跟医疗的基本需求这样的行为。所以在有限的地区囤养动物不但会这个伤害动物会被认定是虐待，而且会危及跟你同住在一个家里面同住人的健康，所以这种囤养是不太妙的哈。那我自己是有遇过这个实际的例子，我家隔壁此前就有位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她就家里养了好多只猫啊。那么我自己 看到了就三四只啊。那么后来这个管委会主要主动去接触，才发现哇，里面很可怕啊，这个家里环境很糟糕，他也这个年纪大了，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宠物，家里面臭得不得了啊，臭得很可怕啊。那么后来是强制他把这个请这个动物保护的人强制把他这个动物给带走啊，带走啊。那么当然后来整个房子要整个全部的翻新，因为里面连住人都住不下去了，这个臭味啊，动物就随地便利，因为动物也会自暴自弃啊，都会这样子啊。好，那么讲回来认养这个事情啊，其实也建议大家在这种岁末年终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刚过万圣节嘛，然后感恩节、圣诞节这种时候节庆的时候，很多动物认养机构都会举办一些活动，让大家比较有能力啊，去在这种节庆的时候用比较少的费用去认养一些宠物。所以还是那句话，以认养代替购买，给宠物更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看看。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